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川普再度指责奥巴马。叙利亚军猛攻首都郊区，接近600人死伤。律师会三名工作人员海地性不当行为调查中威胁证人。此外，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白宫2019年的预算提案会使到购买枪械变得更加容易。他解释说，
President Trump in his budget has actually cut the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Both for felons.
他说，川普总统在他的计划里面实际上是删去了背景调查系统的，这个适用于不应该拥有枪械的重罪犯，以及因为有心理疾病而不应该拥有枪械的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之前是总统，他为何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一些事呢？这次是川普总统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之中的最新的一宗，这些已经成为川普常见的抱怨。他一系就要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一系就指责他的前任并没有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者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奥巴马还命令35位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俄罗斯官员离开美国，因为他们从事了和外交身份和领事工作不相符的活动，还下令关闭了两组临水建筑群。奥巴马政府说，这些建筑被俄罗斯用来进行情报活动。而在星期一较早时，克里姆林宫否认卷入美国大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有关指称是无稽之谈。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强化对扣枪者进行的联邦背景调查的努力。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造成17人丧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公布了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之中的有 86% 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会防止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发生，67%的共和党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亦都防止不到佛罗里达的校园的屠杀。两大政党支持者之中都有75%以上的人认为更有效地检查和治疗精神疾病会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上个星期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宁谈论了他和来自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长期的控枪呼吁者克里斯麦菲一起起草的两党立法的草案。议案的目的是要强化对背景调查程序的遵守的情况，有关人员正是谈判修改议案。美国总统川普的车队星期一离开他位于佛罗里达州西中旅滩的海湖庄园的时候，负责驾驶载送记者团的一部双型车的司机因为携带枪械而被短暂的拘留。根据随行媒体报道，该驾驶说自己忘记了在进入双型车之前将他个人用的枪械放到自己的私家车上面。特勤局证实特工曾经短暂地拘留了这名司机，后来查明他拥有这支枪是合法的，但是特勤局亦都表示，特勤局设在海湖庄园的安检站之外的地点亦都禁止枪械。安全检查在海湖庄园对街的停车场进行，当时大约是记者坐车要加入总统车队的一个小时之前。特勤局确认已经处理好了这个案件，而且川普并没有任何一刻置身于危险当中。白宫职员表示，在这宗案件之后所有的驾驶都被替换。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敘利亞政府軍自星期日開始發動猛烈空襲和火箭彈攻擊以來，在大馬士革郊區打死了將近100人，還有將近500人受傷。這間總部設在倫敦的機構說，在大馬士革郊區東古塔受到的攻擊當中，遇難者之中有大量平民和兒童。敘利亞政府軍發起了修復東古塔的全面進攻，那裡是希望推翻阿薩德政權的反政府武裝和伊斯蘭激進組織在大馬士革附近仍然佔領的據點之一。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政府軍空襲的目標是為地面攻勢開路。根據俄羅斯、土耳其和敘利亞協調達成的一項停火的協議，東古塔的衝突本應減少，但是聯合國官員說那裡出現了大大升級的敵對行動。當地居民和救援人員說，食物和救援品根本運不到入去。諾斯會星期一表示，該組織三名事員在海地一場地震救援行動當中有不當性行為的工作人員，在這個全球性慈善機構對有關指稱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身體威脅一名目擊證人。且在英國的諾斯會公布了2011年對他的救援人員在加勒比海島國海地所犯下的性不當的行為，其中包括為設在首都太子港之外的諾斯會聯絡員的招妓。這家慈善機構表示，已經開除了四名與這宗醜聞有關的人，並且允許另外三人辭職，其中包括時任諾斯會海地主任的范哈威·海倫。諾斯會國際總幹事比亞馬表示，該組織迫切承諾對海地女性採取行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國在南中國海已經有七個軍事基地，美國將會採取更多的行動來回應。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人造島礁上不斷部署軍事設施，美国正在考虑怎样去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采取除了航行自由行动之外的措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菲律宾驻华大使警告说，随着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日益加强，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误判而导致武力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同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试图打消菲律宾人对中国在该海域建造军事基地的担忧，表示这些基地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邻近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继续部署军事设施以造成既成事实的举动，引起了美国越来越大的担忧。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2月14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的行动最为关切。哈里斯说，在2017年中国在进一步将他们在有争议岛礁上面的基地军事化方面是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他们现时在南中国海有了七个新的军事基地。哈里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有关太平洋司令部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以及是军事态势的公开听证会之后，紧接着同该个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一个非公开的讨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索恩伯里在公开的听证会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同哈里斯有关中国现时在南中国海有七个军事基地的讲法。索恩伯里表示，不可否认的就是中国建造了这些岛礁，虽然较早的时候他们表示不会在这些岛礁上面部署军事力量，但是他们这样做，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新的军事基地。在被问到美国将会如何应对的时候，索恩伯里说，毫无疑问的就是美国将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表示，在和哈里斯上将举行的非公开听证会上面，他们会讨论这个问题。派往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正在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而据说这个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军事哨所的努力被曝光之后首次到访菲律宾的美国航空母舰。 该个航空母舰定响三月访问越南中部城市岘港，这个将会是自1975年以来美国的航空母舰第一次到访越南。菲律宾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都是和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该个战斗群的指挥官海军少将库勒表示，美国是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在这一处的活动，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美国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的时候表示，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以及是飞越自由，但是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以及是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沿海国的主权以及是安全利益。自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就采取了航行自由行动，以压制北京在该个海域的活动，包括派遣军舰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航行。今年1月，美国派遣了一艘驱逐舰在中国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附近海域航行。但是美国一啲个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国采取呢个措施并不足以阻压中国通过设香肠式嘅嚟逐步获得对南中国海嘅控制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嘅资深研究员叶特立认为，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将会对美国的商业以及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而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基于希望中国采取克制并且遵守国际法的政策，并且是证明不足以防止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步骤来巩固他们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这位曾经担任过拜登副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专家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一个结合经济、军事、信息以及外交措施的新应对方式，包括要求国务院每个季度发表一份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的公开报告，并且将解密的航拍图包括入列，以便让外界都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叶特立认为，美国还应该是帮助区域国家加强对中国的行动作出军事以及外交回应的能力。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引发爆发了冲突的担忧。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星期一在马尼拉的一个论坛上表示，由于一个军力更强的中国现时能够挑战曾经主导这个战略水道的美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失算以及是武装冲突的风险上升。去年上任的罗马纳大使说，南中国海并未有成为中国的内湖，但是他认为随着中美两个全球性的大国争夺对这个水域的控制，大家将会看到力量平衡的转移。他还表示，以前南中国海由美国的第七舰队主导，现时中国海军正在开始挑战他的霸主地位。这位大使认为，菲律宾不应该搞和和中美之间的日益紧张的海上竞争当中。他将这种角逐比作为是两头正在打斗的大将，菲律宾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成为被大将践踏的草。不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这个星期一是试图减缓公众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建造军事基地的担忧，说中国建造这个基地是为了防范美国而不是要对付邻国。他星期一在对菲律宾华裔商界人士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他不是针对菲律宾，这个世界上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或者是地缘政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实际上针对的是那些中国人认为摧毁他们的人，这个就是美国。美国有专家认为，在和美国可能爆发的冲突当中，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这些岛礁的军事意义并不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日前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些设防岛在美中两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所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可能并不大，他们很脆弱，在冲突的开始阶段就很容易被摧毁，但是在同地区大国的冲突当中，他们的重要性是很大。这位前撤离副总统莫廖认为，这些岛礁或者是军事基地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是美国看上来的无能为力的具体表现。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们在未来的美中冲突当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而是在美国看起上来无力或者是没有意愿防止它们建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 奥巴马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川普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什么不对俄罗斯干预大选做一些事呢？这是川普总统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中的最新一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已经成为了川普经常的抱怨，他一系就是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一系就指责他的前任未有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是否认卷入美国大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有关的指称是无稽之谈。这些言论在几日之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是指控13名俄罗斯个人以及是3家俄罗斯实体实施非法信息战，干扰美国大选，让川普得益。穆勒对俄罗斯影响大选的起诉认为，互联网研究机构一家设在圣彼得堡和克里姆林宫有关的社交媒体公司，公司的12名雇员以及他的背后金主导演了这个对美国大选干涉的行动。有37页的指控文件表示，这些俄罗斯的阴谋家谋求是和川普竞选幕僚协调一致努力，但是未有指责川普阵营当中的任何人和俄罗斯人勾结。虽然美国情报界以及穆勒现时得出的结论认为，俄罗斯导演了一场广泛的干预美国大选的竞选战役，帮助川普胜选，但是川普长期以来都一直坚称他的竞选团队是没有和俄罗斯勾结。这些指控标志着穆勒办公室首次对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实体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提出指控。川普在星期日发出一系列的推文，猛烈抨击穆勒和国会一些委员会进行的各项通俄调查。川普总统表示，如果在美国制造冲突、分歧以及混乱是俄罗斯的目标，这样所有的委员会听证、调查以及共和党的仇恨，让俄罗斯人获得比他们最大的梦想更大的成功。他们正在莫斯科笑得是前仰后恭。川普还批评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默克马斯特将军是星期六所说的，有无可争议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川普是发推特说，他从来是没有讲过俄罗斯是没有干预大选，他亦都讲过这个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可能是一个400磅重的天才坐在床上边玩着电脑。俄罗斯的欺骗就是川普阵营以及俄罗斯勾结，而这个是从来未有发生过。川普表示，默克马斯特是忘记了说2016年大选的结果未有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或者是改变，唯一的是勾结俄罗斯和他的民主党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他其他的民主党人之间进行。川普表示，默克马斯特忽视了民主党资助政治反对研究，抛出一项具有争议的档案，指称川普和俄罗斯行动人员有关联的疑点。川普不无讥讽称赞他的政治对手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众议员希夫，亦在2014年黑客侵入娱乐公司索尼影业公司的文件之后，奥巴马行政当局本来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挫败海外的网络攻击。希夫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表示，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看到的这些，并且觉得网络是一种无本万利的介入平台。川普发推特说，希夫肆无忌惮的泄密鬼，现时终于指责奥巴马行政当局要为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选举负责，他终于做对了一件事，奥巴马当时是总统，知道这些威胁，为什么没有做到。川普补充说，既然希夫开始指责奥巴马总统要为俄罗斯人干预大选负责，他可能亦都在这里正在是为他们胆大妄为的民主党领导人、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失去2016年大选寻找台阶。穆勒不断蔓延的调查已经是导致了对前川普竞选团队主席马勒福特以及他的助理盖茨在川普2016年竞选前在乌克兰和游说活动有关的洗钱指控。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是前川普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帕帕多普洛斯已经就他们和俄罗斯官员联系一事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认罪，他们正在和穆勒的调查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在2月14号情人节当日遭遇大型枪击事件，导致17个人死亡的那一间高中的学生誓言面对 住枪支带来的持续性危险，他们不会沉默应对。其中艾玛·冈萨雷斯成为学生反对美国松懈的枪支法律代表人物，他谴责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接受全国步枪协会政治捐款的政治人物。全美国各地的学生在讨论通过社交媒体运动，譬如下一个是我，以及亦都再不要等标签来到反击美国的枪支文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长里克斯克特参加了一场怀缅星期三发生于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遇难者的教堂仪式。当很多遇难者的葬礼在周末举行之际，一个大型的枪支展览亦在佛罗里达迈阿密地区开幕，有5000人参加这一场年度活动。参观者能够买到各种武装设备，其中亦包括在帕克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中枪手使用的 AR-15 步枪。这类展览活动中的私营卖家不需要对枪支买家进行背景调查。同时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白宫2019年的预算提案会使购买枪支变得更加容易。他说，
President Trump in his budget has actually cut the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both for felons who shouldn't be getting a gun and for those who have mental.
舒默话，川普总统喺佢嘅计划案里边，实际上删去背景调查系统，呢个适用于唔应该拥有枪支嘅重罪犯，以及因为有心理疾病唔应该拥有枪支嘅人。川普怪罪联邦调查局未能因应关于事前举报枪手嘅信息嚟防止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副总统彭斯则表示，政府会将学校安全列为重要优先事项，但系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生还者以及全美各地学生对于政治领袖缺少作为而感到挫折。其中最勇于发声的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一位学生艾玛·冈萨雷斯批评接受全国步枪协会捐款的政治人物。他说，每一位收取这个协会捐献的政治人物真是可耻。冈萨雷斯说，川普从这个强大的枪支游说组织收受了$3,000,000，推翻前总统原先可以防免有心理异常的数千人购买枪支的规定。他说，这笔资金除了以2018年一个半月里面死于枪击的人数，那会得到每人$5,800。这个是不是就是川普总统眼里面的价值呢？类似下一个是我以及再也不要等运动开始在全美出现，目标是反抗日益被这一代人认为是新常态的事情，即是在校园里面被杀害的可能性。活动人士于是寻求创立收受枪支游说团体给予的政治捐献的政治家是可耻这个新常态。跟着下来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亦在计划当中，甚至亦有讨论着全面罢课，直到学生对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的要求被满足的那一刻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礼拜，佛罗里达一间高中的枪击案令到全国震惊，也都再次引发有关枪支的讨论。白宫表示，总统川普支持国会当中的新控枪法案。同时，川普总统在度假的高尔夫球场外也都发生因为枪支而虚惊一场的事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史东门道格拉斯高中发生致命枪击，包括多名学生和教职人员17人死亡、15人受伤，再度引发有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枪支管控以及是如何保护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热烈讨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已经造访了发生惨案的高中，而在他的推特上面，则是将枪击案的责任是归咎于精神问题。很多个民主党人要求加强管控火力强大的武器，有些共和党人现时亦都愿意在枪支政策上面作出修改。2月19日星期一，白宫发出声明表示，川普总统支持国会当中的一项枪支法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总统星期五和科林参议员谈论过，两人商讨科林参议员和麦菲参议员一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该个法案要改善联邦配合刑事背景检查法，讨论正在进行而修法正在被考虑的当中。 总统支持对改善联邦背景审查系统的努力。上个星期枪击案之后，一名从枪击现场生还的高中生卡斯基在电视上面向美国执政人员系喊，他说他们只不过是小孩，你们是大人，你们是需要扮演好角色，并且采取行动合作，超越你们的政治，做一些事情。这些学生预计3月24号将会到华盛顿来游行，要求白宫和国会要保护美国人民。不过在星期一，全美各地已经有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在白宫前面亦都有很多个抗议者要求川普总统对枪支问题采取行动。一名越战陆军退伍老兵彼得马龙亦都在白宫外抗议。马龙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需要以新的视野来看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且呼吁川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来管控枪支。
We need to introduce some...
彼得马龙表示，他们是需要符合常识的枪支管控，他是要用枪支管控各自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不保障美国人民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权利，他亦都不禁止良善的背景审查，亦都是不会禁止让恐怖分子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人取得攻击性武器，所以此类的立法是可以轻易通过实施，并且同时亦都尊重宪法。这个将会是拯救性命，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常识，作为美国人就应该是这样做。他相信要看一看美国能够通过跨党派的法案，但是他不相信有这个的可能。共和党党内绝大部分都是受到美国步枪协会的充分影响，他们因此是无法投票给予合理的枪支管控，所以如果川普能够介入展现领导力，颁布一个完全尊重第二修正案的行政命令，为美国人的枪支法律，为美国的枪支法律以及具体实施方面都带来一些理智，他会真是感激，而且将会是第一次向他致敬。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探视因为枪击案受伤的民众，并且造访当地的执法人员，而之后他就前往了位于棕榈滩的豪华度假中心海湖庄园度假。根据媒体的报道，原本川普总统计划要打高尔夫球，但是白宫幕僚劝他刚刚是发生震惊全国的枪击案，暂时不要打高尔夫球，所以在上个星期六以及是星期日，川普总统未有去打高尔夫球。而星期六他和众议院议长瑞安是见面，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谈论到枪支的问题。川普总统预计星期一晚上是返回到华盛顿，他一早就前往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在该次发生了一宗和枪支相关的虚惊事件，载着是白宫记者的车辆抵达川普高尔夫俱乐部的时候，开车的司机因为携带枪支而遭到拘留，最终媒体专车是由白宫幕僚开入是高尔夫球场。而之后负责保护美国总统的美国特勤局发出声明，说美国特勤局是证实一名合同工驾驶着短暂的遭到特勤局以及是其他执法人员拘留这名个人在安全保护区外特勤局安全检查口的地方，并且被发现携带合法的枪支。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携带武器，该个事故正在受到特勤局以及是棕榈滩郡的警长办公室的调查，并且已经是结案，特勤局所保护的人员完全是没有遭遇到危险或者是受影响，所有特勤局的维安措施都是发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川普再度指责奥巴马。马尔代夫总统寻求延长紧急状态，遭到反对派议员抵制。秘鲁前总统滕森1992年杀人案被要求接受审讯。下面请听节由谭永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何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一些事呢？这次是川普总统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之中的最新的一宗，这些已经成为川普常见的抱怨。他一系就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一系就指责他的前任并没有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者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奥巴马还命令35位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俄罗斯官员离开美国，因为他们从事了和外交身份以及领事工作不相符的活动，还下令关闭了两组临水建筑群。奥巴马政府说，这些建筑被俄罗斯用来进行情报活动。马尔代夫总统阿明星期一寻求议会许可延长紧急状态30日，但是因为反对派议员抵制了一项计划中的投票而遭受到搁置。在马尔代夫最高法院命令释放被总统阿明拘禁的一群政治反对人士之后，阿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些异议人士经过了广受批评的审判之后被判刑。阿明要求议会将紧急状态延长两个星期。根据紧急状态法，阿明逮捕了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指控他们贪腐，随后其余三名法官撤销了要求释放反对派人士的裁决。法官星期日亦都延迟了较早时下令给12名支持反对派的议员复职，他们因为同反对派人士站在一起而被驱逐。如果这些议员重新返回到议会参与投票表决，阿明的政党将会失去议会多数党的地位。马尔代夫是一个拥有超过1000座小岛的群岛，有40万人口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住在拥挤的首都马累。观光业是马尔代夫的经济命脉，富有的外国旅客会直飞到无比奢华的度假小岛。前秘鲁总统滕森在被免除25年监禁的判决几个星期之后，被要求接受另外一个涉及侵犯人权的案件的审讯。该国的国家刑事法院星期一判决79岁的滕森会因为1992年准军事组织杀害6名农民而被起诉。
Presidente.
No es usual, es una resolución, yo la calificaría como histórica.
去年十月，呢位前总统受到现任总统富琴斯基给予的医疗赦免，检查发现滕森1990年到2000年间患有退行性的不可治愈的疾病。2009年，滕森因为任期内犯有包括批准敢死队杀人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而被定罪。法院话赦免并不保障滕森不受到呢个案件的起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說，在世界上最貧困最危險的國家裏面，新生兒的死亡率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的國家要高出50倍。25年以來，年紀稍大兒童的健康有了廣泛的改善，但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亨利埃塔福尔话，佢哋喺减少一个月之内新生儿死亡率嘅方面，并冇取得同样嘅进步。巴基斯坦嘅新生儿死亡率系最高嘅，超过咗4.5%。机器人轮椅已经出现喺一啲国家，但系如果一名残障人士需要行经不平的路面或者是要爬楼梯的时候怎么办呢？南韩一间实验室正是试验能够提供操作人一个舒适而座位座椅而且会走路的机器人。湖北 FX2 的机器人是一个重达270公斤能够轻而易举地承载70公斤重的乘客的机器。这个机器人最近接手过的物件是在传递圣火的时候的 冬季奥运会的火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美国对同北韩会谈持开放嘅态度。美国表示愿意同北韩进行谈判，但系近期内仍然难以睇到朝鲜半岛核危机得到和平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嘅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月18日星期日表示，他打算保持同北韩的沟通渠道，并且会倾听金正恩政府准备好进行谈话的提示。川普政府开始支持与平壤进行无条件探索性会谈，而不再谈论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个是对南韩总统文在寅努力借冬奥会缓和朝鲜半岛气氛而做出的回应。北韩在同意参加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同时，暂停了去年为制造能够袭击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所做的努力。美国则通过将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奥运会结束之后，为缓解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美国副总统彭斯率领美国奥运代表团赴南韩之后，亦都表示美国对北韩的无条件非正式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美国会继续加大对北韩的制裁，直至平壤同意就放弃其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举行非正式会谈。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上个星期在参议院确认任命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没有流鼻血军事打击战略，而是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结束北韩的核计划，但亦都表示美国无论以什么方式都会达到这个目标。董云常的证词似乎否定了有关报道所称的五角大楼军事人员正在为北韩的导弹或者核设施发起精准打击做准备，以此对金正恩同意无核化谈判施加压力。这一种的打击行动被称为是流鼻血战略。批评这个战略的人士认为，董云常的话题显示出川普政府内部温和派现在暂时搁置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原因是北韩对南韩发动致命反击的危险太高，这一种的反击可能升级为毁灭性的战争，而且这一种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会破坏美韩联盟。金正恩对文在寅接触努力做出回应，邀请这一位南韩领导人到平壤参加一次峰会。文在寅表示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与金正恩会面，不过他2月17日星期六淡化了这一种会面将很快发生的期许，表示他希望在峰会之前看到南北韩之间的加强合作，以及就北韩与美国的核僵局进行谈判的协议。北韩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已经宣布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并一再拒绝就放弃其核武器进行谈判。北韩声称需要威慑力量来阻止美国入侵。同时，美国在金正恩政权同意实现无核化的目标之前，不愿意放松对北韩实施经济制裁的压力。文在寅希望通过外交努力找到使平壤和华盛顿直接谈判的方式。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艾恩霍恩表示，他不认为北韩真的准备与南韩讨论核问题，但是南韩可以帮助促进这个进程。但是文在寅在向北韩提供巨大的经济好处来促进妥协与合作的做法，受到国际制裁以及美国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制约。文在寅的奥运外交的窗口可能到4月份就关上了，届时美国和南韩将恢复联合军事演习。华盛顿表示这些常规演习符合国际法，并需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但是平壤称这个是为了入侵而进行的挑衅性预演，并可能以恢复强弹或者是核试验作为回应。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山东省临沂市林述县有关当局2月18日下午通报 将近日在微博上发表言论，斥责中国核潜艇之父为保守国家机密，竟然30年不见父母的网民行政拘留10日，并处以罚款。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反应和热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山东临沂市临述县网信办官微星期日通报称，微博用户高律师 A6J 的网友高保伟2月15至16日发表言论，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核潜艇之父黄毓华进行公然侮辱，造成极其恶劣影响。县公安局已经在2月17日传唤到案，处以行拘10日，并罚款500元，同时仲将加大调查取证力度，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据报道，来自武汉94岁高龄的黄毓华，在大年30央视春晚上，代表所有道德模范送上新春祝福。而黄毓华从1958年起，为了研究核潜艇保密，隐姓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年。彻底断绝联系，连父母都不知道他的去向。黄毓华去年11月曾经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并邀请坐在身边。不过微博认证为山东日照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高保伟在个人微博上随后表示，黄毓华从科技成就来讲有贡献，从为人子来讲就是个畜生。他的30年对父母不闻不问、音讯全无的藉口不成立。高保伟仲表示，这个不孝的畜生30年不联系父母，竟成为闪光点。临沂市临述县官方通报仲表示，县公安局接到网民举报之后，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调查。经查，高律师 A6J 的真实身份是临述县郑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47岁的高某，曾任山东德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8月8日注销律师执业证书。高保伟被指公然侮辱道德模范而被行政拘留10日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都称赞捉得好，应无形象，不容诋毁，并表示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发布网络言论必须恪守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而在大量爱国网民一片赞好声中，亦有很多网民对动用公权力打压言论表示不满，称侮辱罪是自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黄毓华本人没有去法院起诉，案件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又没有构成重大影响。仲有网民表示，宣传一下核潜艇科技缘分是好事，而有人站在不同角度骂两句亦无伤大局，本来社会就是这样，但是现在骂人的被捕，整个事件就有些或苦不胜的味道。仔细想想，如果全社会都认为30年不回家不见父母很正常，那这个科技缘分的事迹还有什么宣传的意义？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所谓侮辱罪是一种自诉罪，如果涉事本人没有提出异议，不应当由公权力出面打压，被人限制言论、政治迫害的感觉。他说，
我觉得这真是一种法律的倒退，按现在法律来说，你如果认为他是对人身侮辱，
田其庄说他觉得这个真是法律的倒退。按现在的法律来讲，你如果认为他对人身侮辱也好、诽谤也好，那个是一种自诉案件，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人身侮辱，他可以提出诉讼，没必要大惊小怪，更没必要上升到一种刑事案件，甚至进行人身迫害、政治迫害。他觉得这个是一种公权力的滥用。田其庄表示，可以理解黄毓华从事保密工作，但可以采取其他保密措施。30年不同父母联系，实在是有违基本人伦道德，被评为道德模范，难以服众，有人出来批评一下亦好正常。他说，
人家这样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你这个30年你要不认你的父母，你也就是有些过分了。
田其庄说，有人这样说确实有道理，如果你30年不认你的父母，你就是有些过分，是起码人性的不尊重、文明道德的不尊重。有人批评 不无道理，即使有啲情绪激昂嘅发泄，佢觉得亦属于正常可以理解嘅范畴。你亦就系违背起码嘅人伦道德，对咁样嘅行为进行谴责，冇咩唔应该。此外，根据权网等媒体报道，湖北32岁嘅网民丁文婷喺2月14日发出一条微博嘅第二日，被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日。原因是丁文婷针对微博评论有关近年来武汉城市管理出现的众多令市民不满问题时，发了武汉市长菌的留言，被警方列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微博上公开发表辱骂他人的言论，造成不良后果。丁文婷为此要在拘留所度过农历新年。消息在网上引起强烈舆论反应，有网民质疑，既然市长是公仆，对公仆讲过菌是行使言论表达权，怎会违法？亦有网民表示，近几年来各地发生很多因言获罪的案例，说明当局对民众言论管控力度正在加强，而在各种社会问题白日化的同时，当局深具民众言论，希望从严扼杀和惩治，而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伊利诺伊州一名政府雇员因为缴纳会费问题，将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会告上法庭。这件案件几经周折，最后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这名雇员的人士提出要求非会员缴纳会费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反对人士则争辩说，非会员缴纳会费合理合法，因为他们同会员一样，都从工会的集体谈判中获得益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美的报道。
马克·詹尼斯是伊利诺伊州卫生健康与家庭服务部的一名政府雇员，州政府每个月都要从他的工资单上扣除$45给工会组织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作为会费，否则他就不能够为州政府工作。伊利诺伊州法律要求他的雇员必须向公职人员工会缴纳会费，非会员亦不例外，因为他们即使不支持工会的某些政治议程和观点，仍然从工会与政府的集体谈判中获得益处，因此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据悉，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代表伊利诺伊州35,000多名政府雇员就有关就业条款和条件、工资收入以及医保和假期等各项福利与州政府进行集体谈判，但是詹尼斯代表非会员到法庭上起诉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接受此案，并将在2月底就此案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詹尼斯的律师位于芝加哥的正义司法中心的诉讼部主任雅各布·丘伯特指出，这个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州政府能否强迫他的雇员向工会缴纳会费。据他介绍，目前全美国有22个州，大约500万名政府雇员，作为在政府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必须按照规定向工会缴纳会费。丘伯特话
：Here, when these workers are forced to give money to a public sector union, they're really funding political advocacy.
丘伯特话，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的做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当事人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雇员有权决定要不要出钱支持其他人的政治宣传。丘伯特说，在这个案件中，这些政府雇员被强迫向政府部门工会缴纳会费，实际上就是为他的政治宣传提供支持，因为这些工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政治问题。当他们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时，他们会告诉政府应该支付雇员多少钱，如何经营他们的项目，有时甚至主张增加税收等。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婉言拒绝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仍然有不少组织和个人作为非诉讼方，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对包括美国州院市劳工联盟在内的政府部门工会表示支持。加州律师戴维杰克逊代表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6名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提交法庭之友陈述书，他在其中指出，所有政府雇员包括非工会会员都从工会与政府进行的集体谈判中得到好处。杰克逊说，
If people can obtain those benefits without paying for the services, they often do so, which means.
杰克逊说， 如果有人可以不用付钱就享受这些福利，而且这种情况有时发生，这个意味着工会就无法提供所有雇员都缴费所能够达到的服务程度。大众将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称为搭顺风车，这个就好像某个人不买票坐地铁一样，因此工会要求必须缴纳公平均摊费，而确保人人都有奉献。全美政府部门工会非常担心，一旦不缴纳会费的权利得到承认，工会就将失去大笔资金，他们代表政府雇员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能力亦将随之大打折扣。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工会会费问题并非第一次。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阿布德控诉底特律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话，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公平均摊费符合宪法，但是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哈里斯控诉灰恩一案中又判决话，要求缴纳公平均摊费好有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201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弗雷德里克斯控诉加州教师协会一案的过程中，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去世，最终投票以4-4持平。大众希望詹尼斯控诉美国州院士劳工联盟一案对工会会费给出最后定论。纽约州奥尔巴尼法学院教授文森特·邦温特利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只适用于政府部门工会，但是假设州政府同时强制私营领域的雇员亦必须加入工会或者缴纳会费，就牵涉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问题。邦温特利指出，美国工会为了雇员提高一个与雇主进行谈判的机制，无论是代表私营企业雇员的私营领域工会，或是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府部门工会，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他们不代表政府，而是代表私营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雇员。邦温特利说，
So the labor unions allow the workers for a particular either private company or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unitIt allows the workers to join together so that they have strength.
邦温特利说，工会使无论是私营公司或是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以联合起来，增加他们在同雇主就工资、医保等各项福利进行谈判时的实力。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说，雇员有被工会代表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工会所做的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保护，因此他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工会会费的案件再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对工会前途将是一次关键性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俄罗斯前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说，中国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中国更加不是俄罗斯的盟友。此外，中国亦都在威胁中亚地区，中国正在逐步吞食塔吉克斯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中亚与近东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巴格达萨罗夫几日前表示，过去大众都谈论中国的经济扩张，认为中国不会从事军事扩张，但是现在中国在巴基斯坦、在非洲的吉布提等地兴建军事基地，中国亦都有可能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特别是在今日的中国领导层带领下，中国的对外扩张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在经济扩张后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巴格达萨罗夫还表示，中国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但是如果局势需要，中国想合纵连横，或者是想为自己分一杯羹获得某些东西的时候，中国会比美国人更乐于与俄罗斯联手。巴格达萨罗夫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很多的俄罗斯官方媒体上评论时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塔吉克编辑部的采访时，巴格达萨罗夫表示，中国正逐渐吞食塔吉克斯坦。他说，首先是塔吉克斯坦将同中国新疆接壤的帕米尔高原东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中国，跟着下来，中国又向塔吉克提供有条件的贷款，以换取获得塔吉克的银、金等矿产资源。卫星传媒平台的塔吉克、哈萨克等中亚编辑部在报道对巴格达萨罗夫的采访时，特别强调中国在塔吉克从事经济和军事扩张， 以及中国如何威胁中亚地区。近几年来，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以及随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大举进军中亚，中国可能将俄罗斯从中亚地区挤走。但中俄两国官方都一再强调双边关系越来越好。在很多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亦都被俄罗斯民众当作最友好国家之一。不过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时常出现中国威胁声音。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有数万俄军驻守。中亚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发生过反对中国和警惕中国扩张的抗议活动。但在塔吉克斯坦，有关中国威胁的声音却较少听到。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声音背后是否有俄罗斯在暗中支持。但主要针对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宣传媒体通过采访前政府高官，并突出强调中国不是盟友和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对外扩张和吞并中国国家的举动十分罕见。卫星传媒平台是俄罗斯几年前开办的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媒体经常引用卫星传媒的很多报道，但普京总统去年访问巴黎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当着普京的面批评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方言宣传机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实际关系与两国官方渲染的完全是两样。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 хорошие, и было бы странно так, н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 уровне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да, считать, что...
尼科里斯基说，俄中两国关系其实并不好好，俄罗斯记者和媒体不可能全面报道中国如何好，如何正面。如果完全没有关中国的负面声音，那个是非常奇怪和不正常的事情。尼科里斯基说，他和很多的俄罗斯媒体记者私下接触后的感觉是，很多俄罗斯媒体工作者亦都强调中国对俄罗斯不是很友善，比如中国如何想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尽量占俄罗斯的便宜等等。巴格达萨罗夫90年代时曾经是俄罗斯政府独联体部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作事务局局长，他后来出任过俄罗斯地方州的副州长等职务。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曾经是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巴格达萨罗夫还是今日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政党之一的公正俄罗斯党的重要成员。这个政党由普京总统亲信、前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洛夫领导。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了今日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听日星期三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